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熟悉的主持人奥斯卡。今天是2025年8月12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收音机立体声调频 FM89.0 和微信公众服务号博亚文创并机播出。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聊过，那么8月12号，也就是今天啊，是一年一度的国际青年日。在200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从2010年8月12起的一年为国际青年节。那么呼吁世界各国政府、民间社会、个人和社区为纪念活动提供地方和国际一级的支持。那么每年8月12号举行的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呢，也是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青年问题上，并对青年在当今全球社会中成为伙伴的潜力加以肯定。自从2015年安理会通过相关的决议以来呢，越来越多的人也是意识到青年人作为变革的力量，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和平安全议程和社会事业当中，他们在建设和维系和平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这里啊，怀卡托华人之声也是借助国际青年日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啊，那么祝愿收音机前的青年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说到啊，每年8月12号的国际青年日庆祝活动也是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青年问题的关注，并颂扬青年作为当今全球社会伙伴的潜力。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和大家先来分享一段由中新社在北京街头的街访，我们来看一看在北京的年轻人包括有中国人啊，还有在北京的外国人，我们看看他们在国际青年日到来这一天都有哪些感想。那么首先啊，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际青年日您认为哪个时间段是青春时期呢？
就是读书的时候，20到25吧。
我觉得青春就是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一种能量啊。不论你是小孩、幼儿时期到七老八十，它是一种状态。
蓬勃、朝气、有活力，这统称为青春。每个人的理解跟定义不一样。
When you have your energy, when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want to do, you don't have limitations. That's what I think youth is. This is when you when you have the possibilities to do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I think that youth is the time that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things. Just be yourself and go ahead and move forward and get experience.
I think that the way to define youth is the age in which you have to do new things, to try things that you didn't try before, and get experience for the future, for your life.
好的，下一个问题，您认为有过哪些疯狂的事情呢？
17, I dropped school because I wanted to travel the world.
比如说我会凌晨到游泳池里面去游泳，然后在不违法情况下，年轻的时候就什么都敢干啊，只要这个事情不会去影响到别人。
我有意义的话就是18岁去当兵了，怀念，那肯定怀念。
I sold my computer to travel to London, so and that's it. And I ran from my family. I went to London to study English. That's it.
最大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梦， 18岁的时候很荣幸去参军到部队，这个是改变了我的人生一个价值观还有人生观。
遗憾的是我觉得应该在读书的时候再更多的去接触一些社会。
遗憾的，哎，我觉得今年因为大学毕业嘛，之前在大学里边没有认真学习吧。
Maybe I didn't travel enough, maybe I would prefer to travel more often and new cities like now for example China。
您想对青春时期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重新出发，
不要想了太多，然后行动了少，
过不设限的生活，想做些什么就做些，保持这种能量，
感谢自己吧，还是比较努力，然后希望以后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去做就好。
您希望自己未来能改进哪些方面呢？
就多学习吧，总感觉一天天就是学不到什么东西，不充实。
Procrastinate. I will use social media less.
Maybe focus on helping more other people or some benefit causes to support them.
Maybe I should be a little bit less lazy or less procrastination and work harder.
努力工作吧。如果这个有机会继续学习的话，也想考一个研究生。
因为我毕竟是三个孩子妈妈，然后我希望不光是孩子妈妈，也更是自己。
青春无悔，此生无悔吧。
好的，各位听众，刚才我们和您分享的是由中新社在北京街头的采访。那么在国际青年日来临之际，我们听到生活在中国北京的青年人，他们对于节日都有不一样的想法还有祝愿。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再次代表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呢，对于收音机前广大的青年听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那好了，那各位听众，我们会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了，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主持人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新西兰国内新闻第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出席2025年梅西大学中国校友会年会晚宴并致辞。8月9日，王小龙大使应邀出席梅西大学在奥克兰举办的2025年中国校友会年会晚宴并致辞。新西兰教育部长斯坦福埃利卡视频致辞。新西兰国家党议员路南、北帕莫斯顿市市长格兰特史密斯、梅西大学副校长特雷·麦格纳格尔·戴利及校友代表等15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王大使祝贺校友会近年来取得的长足发展，并表示在中新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教育交流蓬勃发展，人文纽带日益牢固，希望校友会越来越壮大，鼓励广大校友发挥学贯中西优势，搭建两国人民理解与沟通的桥梁，促进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新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会见香港特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8月11日，王小龙大使在使馆会见来访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一行。邱局长介绍了香港特区近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及新西兰贸易投资情况， 并表示希望借此访推动香港与新西兰在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领域加强合作。王大使表示，驻新使领馆将积极向新西兰各界推介香港发展机遇，全力以赴支持特区加强各领域对新西兰合作。使馆经商处有关人员参加会见。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会见纽埃总理塔格拉吉。库克群岛时间8月3日，王小龙大使于库克群岛出席宪法日60周年庆典活动期间，会见纽埃总理塔格拉吉，就中纽关系发展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双方重申将落实好纽总理5月出席第三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期间与中方达成的最新共识，深化在基建、气变、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合作及区域和多边协作，以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纽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双方人民。双方并签署苏州市人民政府向纽政府捐赠的智能割草机移交证书。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出席库克群岛宪法日60周年庆典活动。库克群岛时间8月2到5日，王小龙大使应邀率团赴库克首都阿瓦鲁阿出席宪法日6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活动期间，王大使同库国王代表马斯特斯亲切交谈，并拜会库总理布朗，转交习近平主席致国王代表马斯特斯、李强总理致布朗总理的贺信。双方就中库关系发展合作深入交换意见，重申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基础上深化中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落实好布朗总理今年2月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特别是期间双方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等系列合作文件，以更多实实在在成果助力库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惠及民生。双方回顾了自布朗总理访华以来，两国在海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应变气候、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进展，重点就岛际运输车、电动公交车、电动摩托车等民生项目开展交流，尽快推动落实见效。王大使并同库外交移民部、财政与经济管理部、海底矿产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谈，就双边合作具体事宜深入交换意见。在库期间，王大使向库政府转交苏州市人民政府捐赠的智能割草机，并参访阿皮尼考学校，出席2025年度大使奖学金移交及珠海市有关教学物资捐赠活动。王大使还应邀接受库当地媒体库克群岛新闻电话采访，就中库关系发展合作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梅西大学中国校友大会开幕式。8月9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梅西大学中国校友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新西兰国会议员陆南、北帕默斯顿市市长史密斯、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张典、梅西大学副校长戴利及校友代表等中新各界人士近150人参加。陈总高度评价梅西大学对华高等教育合作成果，充分肯定校友会成立一年来在服务校友、推动校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他表示，中新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两国教育合作成果丰硕，前景广阔， 总领馆将继续支持校友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各界一道推动双边教育合作走深走实，促进中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路易埃里等新西兰友人与中国抗日战争图片展开幕式。8月10日，陈世杰总领事应邀出席路易埃里等新西兰友人与中国抗日战争图片展开幕式。新中友协全国主席兼奥克兰分会主席丁大雄、埃里义子邓棒珍及领区各界友好人士约100人参加。陈总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同情和支持。中新虽远隔万里，但有着崇尚正义、热爱和平、坚持独立的共同追求。相信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关系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传统友谊将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本次展览由新中友协和路易埃里友好纪念委员会主办，回顾了中国抗战重要历史，埃里等新西兰友人投身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感人事迹，展现了两国人民在战争岁月中结下的深厚情谊。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驻奥克兰总领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校园宣讲活动。8月6日，驻奥克兰总领馆在新西兰联合理工学院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校园宣讲活动。王俊超副总领事为该校约80名师生专题授课。王副总以新西兰华人移民史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讲解抗战历史，阐述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积极评价路易埃里等新西兰友人对中国抗战给予的宝贵支持，并详细介绍台湾问题历史经纬。他勉励同学们坚持真理，正视历史，珍爱和平，刻苦学习，为深化中新友谊贡献力量。授课后，双方进行互动交流，许多同学表示，总领馆的宣讲有助于其深入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对一个中国原则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愿接过两国友谊接力棒，做心中友好和世界和平的维护者。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财经版第一篇文章，新西兰联储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裁员约1/5。新西兰联储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裁减约1/5的人员，以应对政府限制其资金的决定。发言人周一表示，该行拟净裁142个职位，占其约660名员工的21%，预计受影响人员将在10月13日前离开。新西兰联储今年4月表示，在与政府达成一份低于其原先预期的5年期资金协议后，将审查开支和人手水平。时任行长奥尔认为，修订后的资金不足以有效履行全部职责，这被视为他在3月初意外辞职的原因。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财经版下一篇文章，邱应华访新西兰，呼吁支持香港尽早加入 RCEP。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11日展开访问新西兰行程，先在惠灵顿会晤新西兰农业、林业、贸易及投资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期间表明 香港已准备好加入作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RCEP， 呼吁新西兰支持香港尽早加入。邱运华又与新西兰贸易发展局主席与新西兰招商引资处董事局成员会面，加深了解当地产业的最新发展，并就探讨合作机会交换意见。邱运华亦分享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为新西兰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庞大商机。另外，邱运华出席香港驻悉尼经济贸易办事处与新西兰商业部门合办的商务晚宴，推广香港的战略位置和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投资枢纽的角色。他表示，香港目前有近万间外资企业，其中不少瞄准内地及东南亚市场。他亦向出席者简介粤港澳大湾区机遇，鼓励当地商界探索大湾区的商机，并享受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下的优惠待遇，善用香港作为进军大湾区及内地市场门户的独特优势。邱运华12日将转赴奥克兰。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财经版下一篇文章：新西兰校园书店清盘关闭，数字化浪潮颠覆教材市场。中新社援引《中新时报》消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官方校园书店 UBRQ 上月宣布进入清盘，原因为学生人数下降与生活成本压力。然而，校方数据显示，2018到2023年全日制学生反而净增1500余人，令业界质疑真正推手是数字化教材的盛行。心理学学生马洛说，课程几乎全在线完成，纸质课本存在感极低。他上一次光顾大学书店 UBRQ 已是一年前买小说。全球最大教材商 Wiley 发布的2024年报亦指出，纸质销量下滑，数字订阅上升。学生马洛坦言，电子书便宜得多。法律与商科二年级学生娜塔莉从未踏进书店，所有资料网上可下载，我的书全在 iPad 里。澳大一年级学生安娜贝尔被迫花111新西兰元购入实体书籍《世界政治的全球化》，因为同本电子书一年租金也要80新西兰元，不如直接买。据《中新时报》了解，学生更愿去亚洲品牌店、文具连锁商超，甚至两元店低价采购。随着8月31日冠店日临近，澳大校园书店内货架日益稀疏。浏览一番之后，法律系一年级学生芬恩、工程学硕士生艾里森均空手而归，认为市区店铺价格更优。清盘人雷切尔·梅森·托马斯透露，已有潜在买家接洽，预计月底敲定，优先即有担保债权人可全额受偿，礼品券等无担保债权亦有望获赔。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C02 旅游版第一篇文章，有潜力成为另一个鱼米之乡，新西兰开始探索水稻商业化种植。你很难想象会在尼尔森的丘陵上看到水稻田，但这正是环境学家福田游纪正在做的事情。福田游纪认为，随着新西兰对大米的需求越来越多，本地种植水稻这一想法正越来越有可操作价值。福田游纪毕业于林肯大学园艺学专业，他说，让水稻这种目前完全依赖进口的作物能够本地化生产，有利于提高新西兰的粮食安全水平。新西兰的水稻商业化种植还是市场空白，因此我们每年从世界各地进口大约9500万纽元市值，相当于8.5万吨的水稻。 如此之多的进口水稻也带来了运输过程当中的碳排放。他表示，新西兰的大米主要从四个国家进口，泰国、澳大利亚、越南和印度。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地理位置更接近赤道，因此他们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印度，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全球第一大人口国，预计未来25年还会增加 2.5 亿人口，因此他们需要优先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他表示，现在亚洲部分地区的温度过高，已经不适合种植水稻了，还有海平面上升的原因，有些水稻产区受到了海水倒灌的影响。但讽刺的是，随着新西兰的温度也逐年升高，我们这里也开始变得适宜种植水稻这类作物了。此外，水稻还是一种零浪费的作物，它可以用来建房、做衣服、制作乳制品原料，还能用于园艺，例如作为覆盖物，或制成绳索背在背上，甚至用稻草做成运输大米的袋子。对我来说，它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他介绍，去年自己一块仅有四平方米的水稻试验田收成相当好，目前在凯瓦卡、奥克兰的地球之歌生态社区以及怀卡托北部地区都有人进行类似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日本文化中，水稻是一种受人尊敬的作物。我们日本有句老话，一粒米里也有88位神明，意思就是每一粒粮食都很宝贵，不能浪费。而一旦你开始种植水稻，你才会真正意识到它究竟有多么珍贵，因此你会颗粒归仓。福田由纪最近在尼尔森市议会的资助下采购了一台手动脱粒机，并计划开办一系列工作坊，分享他在水稻种植实验中的经验。让我们来到《中心时报》C 法律 C04 法律版第一篇文章：新西兰急诊室暴力行为频发，安保人员呼吁应扩大执法权。新西兰医院急诊室暴力事件持续上升，安保人员要求立法机构赋予更大执法权限，以遏制愈演愈烈的持刀威胁和人身攻击。新西兰安全协会首席执行官加里·莫里森8月12日表示，肢体与言语攻击在急诊室显著增加，而且越来越多患者或访客随身携带刀具。他指出，暴力常与酒精及毒品滥用相关，现场气氛氛围紧张，前所未见。据《中心时报》了解，现行法规下，保安只能接受冲突缓和培训，缺乏有效干预手段。安全协会负责人莫里森透露，部分安保已需每日穿防刺背心，佩戴执法记录仪，但仍无权使用手铐。我们希望政府立法允许经过严格培训并持证的保安在必要时拘留违法者，直至警方到场。协会建议将医院、零售场所及交通枢纽纳入即将审议的公民逮捕法案修正范围，以提升公共安全。最后，让我们来到《中心时报》法律版下一篇文章。加拿大华裔女子新西兰自驾因为路况标志反转不幸惨死。加拿大阿尔伯尼港前市议员潘海伦在新西兰旅行期间发生严重车祸，抢救无效，于2024年1月4日逝世。近日，当地验尸官调查发现，反社会司机损坏道路标志造成这名加拿大游客惨死。34岁的潘海伦于2023年12月30日下午在新西兰自驾时因车祸受伤身亡。事发时， 潘女士当时正驾驶一辆奥迪 TT 轿跑车，沿新西兰罗伊山路向南行驶，靠近哈斯汀斯地区，在接近与马雷卡卡霍路交汇的 T 型路口，并打算向右转弯。与此同时，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正沿马雷卡卡霍路向东行驶。洛伊山路和马雷卡卡霍路是新西兰洲际公路50号的一部分，该公路连接纳皮尔和洲际公路2号，位于怀普库拉以南。当潘女士进入交叉路口准备右转时，她所驾驶的奥迪车驾驶员一侧和丰田车发生碰撞，潘女士遭受严重伤势，被救护车送往当地医院，随后她通过直升机转运至惠灵顿医院，她的伤势最终被认定为致命伤，于2024年1月4日去世。事发1年多后，近日验尸官马克·威尔顿公布潘女士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当潘女士接近路口时，她没有让路，虽然丰田车司机也踩了刹车，但为时已晚。事发后，丰田车司机和乘客们帮助了潘女士和她的朋友，后者坐在奥迪车的副驾驶座上。事故发生后，丰田车司机查看了路面，并表示由于车辆烧毁，路面几乎看不清任何标记。另一名目击者报告称，道路让行标志被人破坏并反转，因此当潘女士接近路口时，该标志并未朝向她。警方调查了现场和事故原因，并向验尸官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称两辆车均无故障，酒精、超速和天气都不是事故原因，然而路况则是一个因素。警方报告显示，该路口是反社会驾驶行为频发的地点，当局提醒司机让路标志被完全抹去，道路左侧的让路标志被旋转了约90度，遮挡了南行车辆的视线。此外，本应位于道路右侧的让路标志也被拆除，当潘女士驶进路口时，本应位于马雷卡卡霍路对面的黄色微型标志也被拆除。警方表示，这些都是导致潘女士死亡的车祸因素之一。验尸官同意警方的报道，并指出潘女士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她没有让行。潘女士当时看到的道路状况与正常情况下她本应看到的道路状况存在显著差异，而如果道路没有受损坏的话，情况本应不同。验尸官指出，事故发生后，道路标线立即被重新涂刷，随后道路重新开放。在事故发生后的一个月内，新西兰交通局安装了高性能路面标线，并纠正了路标。该机构还添加了高摩擦表面条带，以遏制街头赛车活动，特别是路口的烧胎行为。潘女士是加拿大温哥华岛阿尔伯尼港市的居民，她与朋友计划在新西兰度过2周假期，并于2023年12月24日抵达奥克兰。潘女士曾担任阿尔伯尼港市议员，她还是汽车爱好者，收藏了15辆车。潘海伦热爱经典车，是世界各地车友圈中的知名人物。2023年圣诞假期期间，他与朋友前往新西兰北岛旅行，圣诞节当天在奥克兰度过，并计划在中部地区与其他朋友会合后，他借用一辆奥迪 TT 自驾游览当地。许多朋友和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对他的怀念，他以幽默感对威士忌和雪茄的热爱而闻名，还常身披皮草大衣露营，驾驶欧系轿车越野。他特立独行又不失风趣，是许多朋友心中的风格偶像。潘海伦出生于温哥华，法律背景出身。2017年，他与汽车俱乐部成员一同造访温哥华岛的阿尔伯尼港与游客鲁利特，由此结识本地地产经纪兼车友戴夫·克泽吉， 他看好当地潜力，不久后买下了历史悠久的肯斯卫酒吧与旅馆，并在2018年春季开始装修，还购入一套住房。潘女士在2018年成功当选市议员，但因在担任公职期间未为酒吧后续工程申请开发许可证而引发争议，最终公开道歉，并决定不寻求连任。她曾于2020年暂别市议会，代表自由党竞选选区省议员，但未能当选。尽管任期仅一届，她仍留下诸多成就，包括当选省市联盟理事，积极参与阿尔伯尼山谷青年专业人士组织、阿伯尼扫盲协会及临终关怀协会等。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莉莉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莉莉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4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他有寿险行业，他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1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 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on 他的这个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它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 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 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他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他呢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 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行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它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它的前身它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它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 所以现在呢纽西兰呢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他 target 的这些客户他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他非常非常 niche。 他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肯定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 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再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再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再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Swiss Re 瑞士再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再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它在中国它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它在纽西兰它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 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它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他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那么可是呢，我们的保险虽然保障型的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纽西兰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纽西兰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沾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 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 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三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I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有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我准备可能再过一个多月或者是最多2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8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1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10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1天或者2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一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1个小时，它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上个礼拜五晚上我又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也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7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的，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是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 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它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它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样，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非常钦佩莉莉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谢谢。
那我们也是感谢莉莉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NZ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下周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 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看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徜徉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在节目的开始，首先呢，要感谢傅嘉年先生。上期节目啊，我们聊到了汴梁，就是当今的开封。汴梁呢，它自南向北，有蔡河、汴河、金水河、五丈河四条河流入城中。有了河就少不了桥梁啊，对呀、啊、所以呢，在这四道河上呢，有20多座大大小小的桥梁。那这些桥梁和河水呢，解决了城市的排水和航运交通，对汴梁的城市生活和经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你看这个河流啊，主要承载着来自东南方江淮一带的物资，所以呢，城市的主要码头，像仓库啊，还有货站啊，等等，都设在外城的东部。那旧城内的繁华的商业街呢，当然也是尽量的靠近呢，也就是集中在东部和南部。汴梁的工程呢，自正门、宣德门，从南至汴河上的周桥以北，这是宽约200步的宫前御街，中间呢设的是御道，那是皇帝来使用的，左右呢是砖砌的御沟，沟的旁边呢再种上花草树木。在东西两侧呢，建上长廊，称作御廊，那可以进行一些商业的活动，形成开放的在宫殿前面的一个活动广场。那这里是在都城的建筑上来说，这是一个创举。它与城中的沿街设殿形成繁华街道啊，共同构成了一个开放城市的新面貌。那作为中古的都城，像晋古都城，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啊，城市的面貌上的有了变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汴梁的重要的商业街，我们刚才聊哈，在宫城的东侧，集中了大型的商业，还有金融啊、饮食啊、娱乐建筑，夹道还密布着像一些摊贩，而且他们可以昼夜营业。由于商业的发展呢，这是官府是吧，也收了不少的利润呢。所以呢，在街道两旁呢，也建了一些房屋在出租，这些房屋呢被叫做廊房。在码头呢也建了仓库，这些仓库称为底阁。在首都的宫殿旁呢建上廊房的制度呢，大约是开始是在北宋时期。那这个制度呢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在南京和北京都有出现。比方说啊，在北京城前门外面有一个廊房头条，哎，和前代的都城相比啊，北宋的汴梁又有了自己新的特点。汴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开放的街巷制都城。从唐代的中期以后呢，江淮地区，我们特别说扬州啊等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已经有了夜市。我们夜市从唐朝开始就有啊。出现了这种突破了封闭呀、宵禁啊、仿势以前这种旧体制啊，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到来了。古人还有诗这样写道嘛，说是十里长街市井连。 那在北宋建国初期啊，汴梁已经允许在三更以前可以继续营业，到三更停止。我们说那个时候就应该有夜市了，是吧？啊，可以一直营业到三更。我们还有个称叫三更半夜呢。北宋的中期之后呢，顺应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像我们刚才聊过啊，那这汴梁城就废除了里坊制，这样呢，居民的居住区的街巷可以直通大街，大街的两侧呢再来开设一些商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开放的街巷制都城。那在它的影响之下，这是首都啊，当时可以就推广到全国各地，是吧？那到了地方城市呢，也有同样的模式进行着发展。这是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体制发展重大变化的结果。那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对呀，就是在建筑上呀。中国的古代都城自汉代到唐代，宫城呢都要有一面或者是两面紧靠着外城，这样是方便这个转移啊，如果有战火的话，以便在就是有内乱的时候就是这个外逃比较方便啊。汴梁开始呢把宫城完全置于整个大城的中间，那自汴梁开始呢把宫城完全置于大城之中，哎，这是高度中央集权，已经杜绝了内乱战乱的结果。对，就是说呢皇上可以放心的住在中间啦。这是中国古代王权专制政体，也是由中期转向后期在都城的体制上，哎，这也是一个标志之一。我们还是一句话，还有体现在建筑上了，建筑真的不只是砖瓦房屋这么简单呢。城市管理的方法和设施进一步的完善，像随着我们刚才说这个里坊制度是废除了，又设了这个军巡铺，在居住的街巷呢每300步就设一个所，像这个小派出所像岗楼子一样，是吧？然后呢就有铺兵5个人，这5个人呢就负责这300步以内地段的治安。你说这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咱们说那个警察的那个岗楼子？因为这个我们说里坊制废除了之后呢就没有这个坊墙的阻隔了。居民区呢实际上是连成了一片，在嘉义路旁呢建上了商店之后，对呀，它既然建了建筑呢，道路就被占用了，会变窄一点。那什么就重要起来了呢？就是防火。因此呢汴梁开设了这个一个特殊的制度啊，叫监视火灾的望火楼制度，这样呢预警可以及时的报告，然后由军队啊，或者是开封的这个开封府啊来负责进行扑救。军巡的铺屋、望火楼等设施呢，应该说也是适应了开放的街巷制制度。这种城市啊，它需要这样的治安和管理。在中国古代城市管理上，这是一个首创，这是在汴梁。但是呢，我们看百姓啊、商人们呐，可以沿着街道来建筑啊、来开店呐。我们说这个非法占道是吧？现在就，哎，这种事情是有发生的，所以不是在今天哦，自古以来就有侵占这个街道这样的事情哈。那么在当时啊，我们古代的祖先又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哎，在当时呢，内城的街两侧呢会树立一个标桩，称为表柱。这就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凡是这个侵街者，你超过了这个标准，建出来的东西必须给你毁掉，要拆掉，这也是城市管理的一个举措吧，在当时古代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措施。哇，一转眼关于这个汴梁啊、开封， 我们聊了这么多哈，那中国古代建筑不止在这一个城市，我们是不是到别的城市再去转一转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向北方，来到元大都，元代的大都城。元世祖呢，至元四年在京中都啊，就是东北方呢，建立了一个新都。这个新都啊，有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这面积是蛮大的，有5096万平方米，称作大都。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座平地创建的街巷制都城。从规划的完整性和面积的宏大而言，不只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在世界古代城市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吧。大都城的南、东西三面各有三个城门，北面不同啊，北面是两个城门，所以合在一起啊，有11座城门。城门之上呢，要建城楼。对呀，到了元顺帝啊，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那又在城门外面呢，加建了瓮城。在大都的东西城墙中间呢，这个有一个门之间啊，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大道，这样一来呢，就把全城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半部分呢，在东西中分线上建了鼓楼和钟楼，期间呢，又开辟了南北大道，这样呢，也就全城都形成了一个几何中轴线。大道的南端呢，鼓楼应该说是这是作为全城的几何中心。像这个鼓楼西南的后海啊，积水潭是大运河的水运终点，在它的周围呢，特别是钟楼和鼓楼一带，形成了繁华的商贸中心。附近也布置了一些中央和大都的地方的官署，就是行政单位啊。城的南半部分呢，是在宫城当中是居中的这个位置，它的主轴线呢向南面对着皇城的正门。在这里呢，有一点哈，我们说与前代的皇城在建这个宫城的这个方面啊，有一些不同哈。大都的皇城围呢是在宫城之外。西面呢，这个面比较宽，包括太液池啊，以后还兴建了像兴圣宫、隆福宫、太子宫等等。那相对于西面来说呢，东面就窄了一些哈、那东面主要是安排像这个服务啊、仓库啊这样一些部分。城内的干道呢，有南北向的大街7条，东西向的大街4条，一共是11条，形成了全城的，对，还是街道网格，划分着全城就是若干个这种长方形的这样的街区。除了皇城和大型的官署啊、寺庙占地之外，其余的街区呢都是等距离的来布置的，也就横向，我们说这个巷，这个巷就是后来我们说的胡同。大都呢是胡同直通向街道的开放城市。元大都的这个住宅遗址在20世纪的60年代曾经发现过数座，大多是四合院的形式，但是呢也首次发现了可以供出租用的连排式的住宅。哦，连栋哎，反映了当时呢元大都商业是相当的发达了。我们说这个流动人口、占住人口有增加的情况啊，一般会出现这样的建筑。那聊到元大都，其实我们聊的啊就是北京啊。北京在唐代称为幽州，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从西周开始呢，各朝的都城大多都是建有大小两个城的。 小的城呢叫做宫城，那是宫廷啊官府啊集中的这个权力中心，大城呢又称作郭，所以古人说啊，城以卫军，郭以守民，说明了大城和小城啊起着不同的作用。从战国至五代以来，所有的都城呢都是里坊制，把城内的居民区啊建成用围墙封闭的里坊，居民是安置在里坊当中，那严格的管控啊还有宵禁，夜间的时候呢有军队来控制和巡逻。刚才我们聊到啊，到了宋代呢，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和文官制，这样又可以把这个重兵啊给予首都和它周围重要的地区，地方的军事力量和豪强的势力呢就削弱了不少，形成了内重外轻这样一种形式。这样一来啊，可以杜绝内部政变和地方叛乱的可能。所以我们说这个皇上就是放心大胆地住到城中间去了嘛。我们聊这个汴梁敢于把这个宫城完全置于城中心。那与此同时呢，北宋的中期和这个后期，城市的工商业手工业啊非常的繁荣，封闭的里坊制度呢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就是不能满足这个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那就废除了它，也拆除了坊墙，居民的巷呢直通街道，这样往来就方便了。那沿街呢可以是商店啊手工作坊啊，一般是像前店啊后厂啊，形成了商业繁华的街巷制城市。我们聊回这个元大都呢，真的说起来，如果说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还有金中都这几座城呢都是在原有的里坊制啊然后改造啊变成后面的开放的街巷制，那历史上真的只有元大都就是北京哈、是唯一一座在国家主导下按照既定的规划平地创建的街巷制都城，并且呢在元代之后你像明啊清两代基本是沿用下来，充分体现了街巷制的都城的特点，在城市的发展上说是决定性的意义呢。好，那关于北京在它还叫元大都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下期节目啊我们再继续为大家来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分享一些中文的小知识。中文当中啊我们有一些常用的俗语，比方说送上门，送上门，就是说送到家，也可以形容东西呢是主动提供的非常方便的。然后举一个例子哈，在战争年代呢有这样一个情节哈，说一个战士呢来报告，他的首长说敌人已经过了县城就往我们这边来了，那首长这个首长姓罗啊，他就说哎呀这来的正好，我正愁找不到他们，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们到现在还是有送上门来了是吧。对，哎呀时至今日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啊，目前呢我们还是有人送上门，在哪个门呢，是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门。好，再看啊，口语当中呢我们会说高手，高手，高手是说什么样的人呢，对，在某一方面呢特别高明的人，水平很高的人，技术很高的人，这叫做高手。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 VIP 小白哈。小白呢什么是高手呢，打羽毛球是高手啊，小白是打羽毛球的高手，这样子也可以，这说明小白打羽毛球的水平很高。接下来这个词呢叫做取经，对，就是西天取经的取经。那取经在这里呢是一种比喻啦，是说像比自己水平更高的人来吸取经验，这也叫取经。那小白为什么是个羽毛球高手呢，这是因为啊对 他刻苦练习，并且向教练取经，啊，向教练学习啊，向教练取经。还有一个词呢，比较常用，是来形容的，叫笨手笨脚。笨手笨脚呢，形容动作或者是手脚不灵活。我们再说啊，小白没有向教练取经之前呢，打起羽毛球来是笨手笨脚。好，那向教练取经之后呢？哦，经过刻苦的训练，他是羽毛球高手了。哎，你看这样一来，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词汇还能串到一起哦。接下来呢，我们口语当中呢，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叫出洋相。出洋相是什么呢？是说出丑，哎呀，这个有点丢脸啊，没面子，叫出洋相。我们来举个例子哈，记得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还是小白吧，小白一紧张，把自己的歌词给忘了，站在舞台中央，哎呀，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对，出洋相这样。好，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哈，说现在呢，舞蹈队还缺一个人。有人提议呢，让李大红来参加。这个李大红呢，这个身材是比较的壮的啊，肥肥的那种。李大红说，哎呀，瞧我这身材哪像是跳舞的呀，别出我的洋相了，快换人吧。哎，别出我的洋相了，出谁的洋相，这样一个结构也可以的。啊，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常用的口语的一些语言点啊，接下来这个更常用了，瞎猫碰上死耗子，这比喻呢事情非常的凑巧和偶然。如果我们夸小白是个羽毛球高手，哎呀，小白非常谦虚啊，他说，我哪是什么高手啊，这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太谦虚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呢，口语当中呢还有个经常的结构，就是 A 长 A 短。什么叫 A 长 A 短啊？比如说大爷长大爷短啊，就是表示不管我们熟悉还是不熟悉的，或者是第一次认识的人，非常亲切的称呼。比方说做这个推销啊，再比方说啊，这话好有点远了哈，比如说传销啊，诈骗呢、那可能一开始话都说的挺好的是吧。卖东西的女孩一看见老人，马上呢就哎呀，大爷长大爷短，开始介绍。好，看着他这么热情，这个大爷怪不好意思的哈，还是买了点什么才走的。哦，这个是 A 长 A 短这样一种结构和情况哈。再看，孩子们来了之后呢，就可以围在老人的身边，比如说奶奶长奶奶短的，哎呀，把奶奶乐得合不上嘴。好，最后呢，我们还是邀请小白来亮一个相啊。现在呢，小白又是医生了。小白医生医术很好，人也好，每次看到病号来呢，比方说病号是个大妈，他都会大妈长大妈短，哎呀，这真是比亲人还要亲。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怀卡托华人之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着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真正的长期主义者都在坚持做这件事。真正的长期主义者相信时间的力量。何为长期主义？从经济学视角解释，长期主义强调的是在做决策时要优先考虑长期利益，而不是急功近利地追求短期回报。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长期主义是一种注重长远目标和未来规划的态度，认为在正确的方向上通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有人会问，究竟多久才算是长期呢？是3年5年还是10年8年？实际上，长期主义的期并非具体的时间年限，而是指事物发展的完整周期。世间万物皆有周期，如农民春种秋收，耐心培育一粒粒种子，从生根发芽到开花结果，这种春华秋实的循环往复就是长期主义。而不遵循自然周期规律的揠苗助长就是急功近利的短期主义，最终只能收获干瘪的籽粒。真正的长期主义是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长期主义者相信时间的力量，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方能厚积薄发。真正的长期主义者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什么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每天保持阅读但不去思考和输出不算长期主义。在同个岗位工作多年只重复熟悉业务不去学习新技能不算长期主义。明明并不适合自己却硬要强求，不知变通，不算长期主义。因为长期主义并不是长期做就可以，而是要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想要成为真正的长期主义者，首先要选对方向。它不是盲目的时间堆砌，而是建立在对发展趋势和自身定位的清晰认识之上，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投入，动态成长。坚持之前，先要看准方向，如果方向不对，及时掉头才是最好的选择。长期主义者做的事，往往都有难度，因为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事，大多都没那么容易。比如读书、健身、早睡早起，最开始一定都没那么舒服，没那么让我们喜欢。但越是常人看来难以坚持的事情，才最能磨练我们的心性，给我们带来长期的收益。坚持很难，但坚持很酷。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时间会给你答案。 努力很简单，但也很难。简单在它纯粹。我们都知道，在一件事上只需要投入上万小时的时间就能得到成效。难在它坚持不易。很少人能屏蔽掉各种喧哗、诱惑、安逸，孤独地熬过上万小时，还能保持一份冲劲和驱动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永远为长期主义者而感动，因为他们往往拥有跋涉的耐力、克难的毅力、无畏的魄力。世上没有碰巧的成功，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与坚持。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别害怕前路漫长，也别担心步伐太小，只要你愿意坚持，脚下的每一步都会算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它会以经验的转折回应长久的坚持。现在开始成为长期主义者，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种下的时间的玫瑰已化作人生的芬芳。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国会论坛，我们首先从民调开始。不出意料啊，八月份国家党的民调支持率又跌了。根据最新的纳税人联盟克里亚发布的民调，右翼联盟和左翼联盟席位打成平手，均为61席。有1000名新西兰居民参加了该民调，覆盖时段为8月3号到5号，误差为正负3.1%。根据该民调数据，工党支持率为33.6%，上升2个百分点，国家党为31.8%。下降2.1个百分点，绿党为9.8%，上升0.4个百分点，行动党为8.6%，下降0.5个百分点，优先党为7.8%，下降2个百分点，毛利党为3.2%，下降0.3个百分点。换算成国会席位，工党增加4席至43席。国家党减少2席至40席，绿党维持在12席，行动党维持在11席，新西兰优先党减少2席至10席，毛利党维持在6席。那么对比上次民调，我们可以看到右翼联盟席位减少了4席，降至61席，而左翼联盟增加了4席，增至61席。
生活危机仍是选民们最关心的问题，有高达24.4%的民调受访者认为这是执政党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整体经济，占比20.7%，紧随其后的是医疗健康问题，10%的受访者认为是首要问题，就业问题占6%。对于这份新出炉的成绩单，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也给出了回应。他说，民调数据每个月都有，不能代表什么，我不会过多谈及。大家希望国家党解决经济问题，我们拭目以待，2026年就会见分晓。当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问及卢克森是否认为民众对国家党解决经济困境的能力失望时，卢克森回答说，经济问题是疫情带来的，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那其实啊，本周还有一份民调同样让国家党和总理卢克森深感不安，这是一份来自电视一台的民调，国家党的支持率停留在34%，而工党上升4个百分点来到33%，双方差距进一步缩小。其他众政党当中啊，绿党支持率跌至10%，优先党升至9%，超过维持在8%的行动党，毛利党稳定在4%。按照议会席位推算，国家党、行动党和优先党的联盟仍可获得63席，左翼阵营为58席。在电视一台发布的这份民调当中，总理的民望方面呢，卢克森的支持率跌至20%，为2年来最低水平。工党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则以19%紧随其后。那么，两份民调都指向一个现实。工党正在强势崛起，而国家党形势不容乐观。那么今天的国会论坛，我们并不会只关注这两个大党，国家党和工党。那么其实啊，我们会把今天的目光投向另外一个政党，那就是绿党。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绿党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上最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并不是他们宣称自己正在领导反对党阵营，也不是他们立志领导下届政府的宏伟目标。这种志存高远的目标，在各个党派的全党大会上做党内动员时都司空见惯。事实上，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周日这天，绿党联合党魁马拉马·戴维森在媒体发布会接近尾声时几乎顺口提到的一句话，设定议程不仅仅取决于国会席位的数量。他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正被两个更小的政党牵着鼻着走，弦外之音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行动党和优先党能够在政府中发挥如此不成比例的影响力，那么为什么绿党或许还有可能和毛利党一起，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于工党来说，这种暗示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政治信号。国家党将抓住这个机会向选民警告称，工党如果执政将会受小党伙伴的制约。回想一下，此前国家党就曾试图把工党与绿党的财富税政策捆绑在一起。鉴于国家党本身也存在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因此给出这种假设的威力可能需要打折扣。不过工党目前在政治策略上缺乏实质性内容，可能会让这种假设更为有利。如果工党的竞选纲领在细节上长期保持空白，那么绿党很可能会在潜移默化地用自己的政治议程来主导议题讨论方向，这正是绿党宣称在反对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由之一。本届任期内，绿党在税收、气候和产业战略等方面提出了成套详细政策， 而工党则刻意保持按兵不动。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看到绿党的联合党魁克洛伊指出，今年预算案公布当天，部长们花了大量时间谈论内容，其实就是绿党的裁算案。对于绿党联合党魁在周末自荐为下任财政部长的说法，工党高层不可能没有意见。随着下一次大选临近，工党会努力纠正这种政策失衡，但在此期间，他们也有因为绿党的高调言论而流失选票给对方的风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本周一发布的纳税人联盟民调显示，这种情况尚未发生。民调结果显示，工党支持率在 33.6%， 是国会中最受欢迎的党派，而绿党只有不到 10% 的支持率，两党差距超过20个百分点，这无疑大大削弱了绿党自我定位为中左阵营主力的说法。不过深入看数据可以发现，选民对各党党魁的热情都不高。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和克里斯·希普金斯在最佳总理人选上势均力敌，与以往历届选举周期中的类似数据相比，这个水平的支持率被认为相当糟糕。在这种背景下，小党派夸大自己主导局势的能力，可能会有助于动员一些核心支持者，但也可能会疏远那些担心政局不稳定的摇摆选民。这两种结果对工党来说都不是好消息。不过类似的矛盾在中右翼阵营同样存在。绿党领袖正在推动绿党超越自身的舒适区，争取矿工、木材厂工人甚至农牧业选民，体现了该党扩大选民基础的迫切性。但问题在于，这些群体是否真的会支持一个长期与另一套优先事项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政党呢？目前绿党依然是多年来的老样子，一个拥有忠实基本盘且价值观明确的小党派。他们主导反对派的说法更多是一种自我营销，而非现实情况。但在如此焦灼的选战中，营销或许真的会能起到关键作用。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国会论坛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怀卡托华人之声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今天的第一站呀，我们照例会来到新西兰，我们看看本地的有关旅游市场的新闻。听众朋友，如果您不知道这个八月该去哪里玩，已经在新西兰但总觉得错过什么，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把新西兰八月份值得体验的活动都给您整理好了。首先带来的是奥克兰餐厅月，如果您恰好在八月来到奥克兰，那就太到位了。超过100家餐厅会推出限定菜单， 还有限时优惠以及神秘快闪。就连人气高奢餐厅也罕见放假推出新西兰元30-55的赏味套餐，有的还会请来明星主厨联名。建议您提前查询各大饭馆菜单并预约餐厅。那么在北岛，我们不光有奥克兰这样的美食节，在惠灵顿，也就是新西兰的首都，同样会迎来一场啤酒节，时间是8月22-23号。新西兰的精酿盛会来了，天空体育场现场将聚集近100家本地和国际酒厂摊位，各种你没听过的口味组合轮番上阵，您能喝能聊，还能跟酿酒师面对面聊天，说不定您正在喝的酒就是他昨天刚发酵好的。现场还有美食摊位、寻宝游戏、现场乐队，非酒精饮料也有很多，不喝酒也能玩嗨。提醒广大听众，18岁以上才能进场。8月份啊，也是我们提醒大家黑松露季的倒计时，因为每年6-8月是新西兰黑松露盛产期，现在即将进入尾声，一些餐厅也会推出黑松露的限定菜单。您不妨洽询奥克兰、惠灵顿、皇后镇三地的主餐厅。提醒您，松露每日供应有限，需要提前预订或点餐时提前告知。我们刚才提到惠灵顿的啤酒节，那实际上在八月份，我们认为最值得举杯的酒还是来自黑皮诺。每年的8月18号是国际黑皮诺日，新西兰各大酒庄和餐厅都会用一杯黑皮诺举杯庆祝。它果味浓郁，酸度平衡，和牛羊肉、三文鱼非常适配。如果您刚好身处新西兰黑皮诺产区之一，坐在壁炉前来一杯，人生有点松弛，刚刚好。我们带大家来到南岛的旅游圣镇啊，旅游圣地是皇后镇，同样推出的限时福利。全球第一家商用喷射快艇今年迎来60周年。为纪念这个特别的时刻，今年8月份，凡是60岁以上的人，也就是1965年8月前出生的人，可以免费体验一次。60岁，谁说不能尽情飞驰人生呢？同样，滑雪的黄金期也开启了。8月份，各大滑雪场雪况稳定，状态在线，适合各种段位的选手。时间紧，赶紧安排一下吧。推荐的雪场包括卡德罗纳高山度假村，这里有初中级选手适合的场地，以及亲子家庭的首选，提供雪场住宿。还有皇冠峰滑雪场，这里对初学者非常友好，夜滑体验非常美丽。还要推荐您的是卓越山滑雪场，这里是风景党必去，高级雪道多，挑战性非常强。同时啊，不会滑也能玩，坐雪地缆车，喝热可可，拍美照，一样让听众值回票价。部分雪场附近还有温泉呢。那么提醒您啊，不妨这个八月就来到美丽的南岛，我们来一场雪季之旅。那对于主播奥斯卡来说啊，这么多年在新西兰的生活经验来看啊，新西兰南岛的风景的确是值得推荐，好像是跟北岛完全不一样的风光体验。您会发现新西兰更加美丽、更加独特的地方。所以说啊，在这里主播奥斯卡也要强推一波，我们的听众不妨您就动身出发，来到新西兰的南岛看一看。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新西兰的旅途告一段落，人在旅途的第二站，我们和大家开启中国旅游市场。今年啊，暑期的跨境旅游持续火热，
来华与跨境游客数量大增，海外商家、景点、交通行业纷纷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支付等数字化的工具提升对中国游客的细致服务。那么近一年啊，超过91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组织正在通过微信小程序服务全球的用户，同时活跃的境外小程序服务商规模增长近30%，在主要国家和地区服务的小程序数量实现45%的跃升。目前微信跨境支付已经覆盖了74个国家和地区，支持31个币种结算，可以说大大的便利了中国游客出国旅行以及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中国游客是暑期欧洲旅游的主力人群，根据欧洲旅游委员会和欧洲铁路公司发布的今年5至8月长线旅游晴雨表，中国计划出境的游客受访者中有高达72%的人计划今年夏季前往欧洲旅游，同比上升10%。与此同时，欧洲多国纷纷拥抱数字化工具，让中国游客的旅行体验更加丝滑。今年上半年，欧洲的微信跨境支付笔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0%，其中英国增长超40%，成为增长最高的地区。目前包括欧洲在内已有超600万家境外商户接入微信跨境支付，覆盖了餐饮、零售、交通出行、旅行等多元的场景。可以说啊，小程序作为一种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凭借其独特的使用体验、低门槛的开发投入以及开放共生的生态理解，吸引了更多生态伙伴和开发者加入。目前微信生态内已有450余家具备境外小程序服务经验的服务商伙伴，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啊，微信小程序进一步的把这个中国游客出行的这个体验拉满了，而且让大家感觉到像在国内一样的便利支付条件。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德国晚报7月19号的一篇报道呢。这篇报道报道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啤酒节拉开帷幕了。文章说，距离慕尼黑泰勒辛维瑟公园再次响起开桶欢呼声还有9周，而中国的亚洲版慕尼黑啤酒节已经于7月18号拉开帷幕。慕尼黑啤酒节仅持续16天，而在中国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的第35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持续30天，直至8月16日。预计将有600万至700万游客参加这场亚洲规模最大的啤酒节，人数与慕尼黑啤酒节相当。自2015年起，青岛西海岸西区金沙滩一直是这场盛大啤酒节的主场地。与慕尼黑啤酒节的最大区别在于，慕尼黑啤酒节仅提供6家本地啤酒厂的啤酒，而中国啤酒节的游客则可以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多个品牌的2300余种啤酒中任意挑选。这里不仅有日本的麒麟和朝日、丹麦的嘉士伯、墨西哥的科罗纳、荷兰的喜力、新加坡的虎牌、美国的百威，还有中国本土享誉世界的青岛啤酒。在许多帐篷里，顾客甚至能直接从餐桌旁的玻璃饮料机自助打酒。在慕尼黑，市长享有打开第一桶啤酒的殊荣，而在中国，普通游客有时也能参与开桶仪式。啤酒价格是多少呢？一升啤酒售价约合10欧元，那么目前1欧元约合8.32元人民币，
这个价格比慕尼黑啤酒节便宜得多。美食方面，虽然青岛国际啤酒节宣传的是国际美食，但是那些想吃烤猪肉、鸡肉或牛肉三明治的人可能会失望了，因为大多数啤酒节帐篷主要供应烤串或者是当地的海鲜。当然，现场音乐表演也相当丰富，除了音乐表演和畅饮葡萄啤酒以外啊，游客还可以期待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和比赛。今年预计约有2000场各类演出，这里有金花奖精酿大赛、酒王争霸赛和帆船赛，当然还少不了亚洲特色的卡拉 OK 狂欢。那刚才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媒体报道的亚洲规模最大的啤酒节青岛国际啤酒节拉开帷幕的新闻。那主播奥斯卡作为青岛土生土长的孩子呀，也是在这里呼吁广大的新西兰听众朋友啊，在这个时刻呀，我们南半球正经历严冬，那么不妨啊去北半球体验一下盛夏时节，尤其是来到我的家乡中国山东青岛，在这样一个啤酒节举办的时候呢，您不光会感受到啤酒的激情，同样您会感受到大海的浪漫，来自于青岛的这样一份独特体验，相信会给听众朋友留下难忘的回忆。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是要预告一下，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啊，我们汉密尔顿同样会有一支球队出发到中国，同样也会到青岛进行一番访问。那么就是收音机前听众可能会有熟悉的了解的怀卡托龙队足球队，他们今年组队啊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前往参加天津举办的世界华人足球锦标赛，以及在贵州举办的村超邀请的足球系列赛事。那么在这个中间啊，怀卡托龙队不断会代表新西兰华人球队前往中国参加一系列的走访比赛，同时啊也会前往青岛，那么去拜访青岛当地的两家超级联赛当中的足球俱乐部，分别是青岛海牛足球俱乐部还有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那么在这样一个走访过程当中啊，我们互相学习，希望把新西兰足球的一些先进理念啊和中国的同行朋友进行一番交流。那同时啊，我们也会感受中国超级足球联赛的热情，我们也会安排球队会去到现场亲身感受一下中国超级足球联赛的精彩，我们会现场观摩几场比赛。所以说在这里也是预祝啊怀卡托龙队，那么也是我们的新西兰华人足球队在这样那九月份即将开启的中华之旅当中啊，把我们新西兰华人精神风貌完美的进行一番展现，对于我们新西兰这样一份对于体育的热情也有一个很好的释放。同时啊，也期待我们会有更多的故事带回来给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了，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天人在旅途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好的，听众朋友，时间又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我们又要依依不舍地和您进行一番道别了。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在这里祝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